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这是伯沙沙元年，在第六章呢，巴比伦已经亡了，伯沙沙也死了，所以第七章是在第五章的前面。不过那个作者的编排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哈。床上做梦，是不是他暗示有人在办公桌的时候会打盹哦？所以就这个梦是在床上，没有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哈，开玩笑的嘛。那么这个写法有点怪了，他做梦就说梦见什么就好了，可是他写做梦，然后梦见脑中的异象啊，解经家也在那里做了一点文章，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异象，不是一个异梦啊，他把它写下来啊。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都常常有这些异梦异象来表达上帝的启示，是比较奇怪的。那但以理就把这些记下来，然后记下来呢，固然是记下来，不过他好像又在那里用口来说啊，好像说给人家听一样。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突起，刮在大海之上。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异象哈。而这个异象，那个我们中文圣经四个巨兽，其实就已经是把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就是这个意象跟尼布甲尼撒的两个非常像。尼布甲尼撒金像也有四个那个巨像也有四个部分，尼布甲尼撒的那棵大树虽然没有四个部分，但是也是讲到说那棵树的毁坏，好像那四个部分的国度的毁坏。这里四个大兽也是在讲这人间的国度的毁坏和被上帝的审判。而伯沙沙王看到那个神的手指头的那个异象，其实也有点类似，都是在讲一件事，就是人类的国度会被上帝手毁坏，而且会被上帝审判，然后上帝会建立自己的国度。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了，即使人的国度有这么多的错误和罪恶，上帝会毁灭，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中。上帝不是只掌管神的国度，上帝也掌管人的国度。好，他看到这个异象呢，是也需要有点想象力啊，就是天的四风。这个四风呢，你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也会看得到，就是说有四个天使管四个风，然后风什么时候吹就会带来什么样的事情，通常是灾难哈。可能这个天的四风吹在大海上，跟创世纪的创造也有一点类似，就是风吹在海上哈。我们在想创世纪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海上，那也可以把它了解成神的风吹在海上哈。神的风吹上海上，那个海原来是渊面黑暗的，经过吹了以后，或者是神的灵运行以后，就开始从一个渊面黑暗的开始有一些光啊和美好的东西了。那当然是上帝的创造，不过有一些学者会说，上帝那个创造里面也有上帝跟黑暗势力作战的那个含义，或者有那个字眼，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哈。这个我们也不必去讨论那么多。不过整个圣经倒是会这样讲，整个圣经会把海形容成一个抵挡上帝的地方。我要再说，仍然被上帝完全的掌管控制，但是是抵挡上帝的地方。 诗篇啊，不，约伯记38章11节就是讲，神对海说：“你的狂浪要止到这里为止，我不让你再上来啊。”就是神会说的很清楚。那么耶稣平静风和海，斥责了海。那么这我们也知道。那在诗篇里面有一些，包括海里面有鳄鱼，海里面有那些兽，然后耶和华斥责海，海就枯干了。就这些不太多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海是在圣经里比较负面的。而在这个负面里面呢，但以理书第7章讲的就更明显了。好像神的风或者圣灵跟海有一个征战，为什么有征战呢？因为海里面有兽，这是人的国度。这风一吹，这个海呢，出来了4个兽，这也在表示上帝在掌管人间的国度。那就有4个大兽出来，我没有去查原文哈，应该这个大海和大兽都是那个大字，这强调那个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我们在启示录13章也看到神的子民在海边的时候，那么有兽从海中出来，就是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用海来形容可怕的东西我们也能够理解。那人间的国度巨大的可怕的或者有的时候这里没有很直接哈，有的时候是攻击神子民的，他们也会互相攻击的啊。这个海中的事情是这样。那现在第3节，4个大兽从海里出来了。这个4个大兽从海里出来呢，你当然可以把它了解。你看，像第5节又，第6节此后，第7节其后，你可以把它了解成历史的次序，一个国度接着一个国度。但是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就是在人间就是有这些事情哈，这个政权的兴衰啊都有的。好，4个大兽从海里上来，那各有不同的形状，可能是一个接着一个，但是它也可能有那个鸟瞰式的4个都看到的状况。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那解经家一般都讲，就没有什么意义的说这个是指的巴比伦，也有点像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个经那个具象的第一个部分，那个头是巴比伦。巴比伦的国徽也是这样，你在和合本里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你们有的时候在历史书上也可以看到，就是一只狮子，但是长了2个翅膀。亚述巴比伦都喜欢这样形容，大概意思都是在表示我们是很强大的，鸟中最强大的鹰成为我们翅膀，那个地上最强大的狮子，是象征我们的军力啊。他看的时候，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2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个事大概也不是太难理解，就是这大概是，解经家也一直说，就是尼布甲尼撒，他从疯狂中重新得为人心的事情。疯狂中重新得为人心，就他不是曾有一段曾经吃草像牛一样吗？后来又得了人心，那可能也表示一件事，就是尼布甲尼撒是在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起码是一场重病，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是像牛一样不能治世，这个让他有人心。那也让我们想到浪子的比喻，就是人常常是在世上荣华富贵受到了打击剥夺以后啊，就回到你的本相，会回到你该有的样子了哈。这个他花了一点时间形容，也许是，但我们一般人，尤其是我以前看圣经的时候，看但以理书，看这个都如果是这样解释，我都觉得不太刺激。其实我想但以理花了一些篇幅来写这个事是很重要的。 就实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最强大，然后他有多少军队，然后他跟哪个军队打，打到最后你死我活，这些我们觉得很有兴趣的不是最重要，甚至可以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有一个君王，他在翅膀被拔去了以后，他有人心，他比较认识上帝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不太刺激了，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悔改也许远远不觉得有什么海啸啊洪水那么过瘾啊。各位，可是看但以理书或看整个圣经，包括启示录，不要太注意那些什么那个战争啊可怕好像刺激我们的事，要注意到还是人的得救归向上帝，这是比较宝贵的啊。啊，所以他花了几一点篇幅来写尼布甲尼撒的这件事情，而在世界历史上完全不会提这个事。好，第二个兽，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那解经家也很容易就讲到说，第二个兽呢，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呢，严格说一点，不是一个国家，是两个国家的联盟。那马代波斯呢，我们不太熟悉历史，大概也知道马代，几乎不太知道它是什么。波斯呢，我们练历史也练到，那这大概就是旁跨而坐的意思。旁跨而坐就是两个脚的力量不成比例。马代是非常弱小的，波斯是很强大的。大概解经家是这样讲。那这个熊呢，我们以前也讲过，如果这是指马代波斯的话，各位，这些我们都不是太确定，因为圣经没有讲，我们不能那么确定啊。我们不是太确定，解经家有不一样讲法。不过我们知道，就是波斯的版图那是远远大过巴比伦的。我们在第一次提到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梦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第二个国权势不如你是什么意思，起码不是版图不如你，也不是时间不如你，波斯的版图和时间都远远大过巴比伦，大概就是巴比伦有一段很辉煌的时间吧，就那样形容。那这个熊呢，口齿内有三根肋骨，那解经家说可能是指着马代波斯是把巴比伦吞灭了，而巴比伦有三个国王，总共有三个，巴比伦的王朝非常短啊。那么就这三根肋骨，然后他也吃了其他的国民啊，这是这个国家啊。这些我们也很感谢主了，起码对我这历史不好的人啊，就这样讲完就算了啊，就讲完就算，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微言大义啊，最多很多征战并吞啊什么，你看外国史的时候就会写很多了，包括波斯啊巴比伦的文字啊武功啊他的制度啊艺术啊等等，波斯可能也有很多很豪华的地方哈。好，第三个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大概也没有什么争议，这个是指亚历山大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特点就是快，他的军队有好多人形容说，甚至不是用跑的，是用飞的。这亚历山大可能是很早就会用那种闪电战术的一个，他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所以豹的力量远远没有狮子大，但是豹跑得快，但还不够，还要有鸟的四个翅膀。那四个头也得了权柄。大概也是在说亚历山大的国家很快就他死了就分成四个部分了，这四个部分那么也很快都消亡了。不过各位也不必很死板的讲哈，如果你要真说人间最大的帝国也不是亚历山大帝国，最大的帝国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我记得应该那时候讲是后来分成四个大汗国嘛，每一个汗国也都是无比的大哈，那比亚历山大这些都要大哈。所以你也不必限于是哪一个，人间的国度就是会换来换去的。我们上次也讲过， 不只是政权的国度，我们也可以说包括经济的大的公司或者这些也是很庞大的力量。就是我们了解他很有力量，而且也不要纯粹用负面来了解，因为各位我们也生活在其中，我们在其中也纳税的，我们在其中也当兵的，我们在其中也喊万岁的，包括但以理自己也喊了愿王万岁的。所以不要把世上的国度想得那么负面，是敌挡主最后会被消灭，我们也从这里被呼唤出来，但我们也进入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跟他们生活。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常常提到这个伦理的部分哈。好，现在比较可能我们有兴趣的哈，就是第四个国度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们要先跳一下，因为各位你看这些东西听解经就不太有意思了，看这些东西要看电影啊，就是但以理书这些东西，因为是意象不是文字，所以那个象很重要。我也看过很多人画这些东西啊，包括文艺复兴的时候很多人画，现在还是那个我们教会罗烨的弟弟吧啊，罗伟，他写启示录写得很棒，他的女儿就是很会画，现在英国学画，他那启示录也是用画，有很多很多插图，那都很好看，那也要够刺激才好。有些就是不够刺激，好像那马太小了，或者那个兽不够可怕啊，我们喜欢被吓着，那我们也就被吓一下吧。不是我会画，我们看一下，要用想象力。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头七角。那么当然对不起，我只是在这里提一下，这个背景是很恐怖的，背景是跟神的选民作战，十二章是神的选民在海边，然后海中有个兽上来了。啊，各位抱歉了，我想这些不能把那恐怖形容出来，如果要形容出来你就去看那个电影摩斯拉啊，就是海里哭啊，那个日本人是说摩斯拉，美国的电影说库斯拉了啊，就是那个不管是库斯拉或摩斯拉，就是那个想象，恐怕其实这里讲的比那个还要电影还要可怕。因为电影你海中上来一个兽再大能多大吗？这个兽好像涵盖了一切。好，我们回到第七章，那个涵盖了一切，而且很可怕，而且神的选民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那里以及但以理书里面都有讲到说神的选民被打败了，这我们以后会再看到哈。第七章的第十五节，但以理看这个像，看这个异象，别的没有怎么样，有一个反应，他很烦愁烦。第七章的十五节，非常愁烦。那个愁烦是什么事呢？那个愁烦呢？那个如果说是十七节使者跟他解释的，就四个王啊等等哈，那么那不是但以理的问题，但以理的问题是十九节。第四个兽为什么那么可怕？大家知道这个。这里我们也必须说，但以理虽然是很属灵哈，也有他的盲点或者错误，当然我没有资格去责备他了。就因为第四个兽太可怕了，而且那个描述的方式，但以理重述了一遍，就是太有力量了，而且有大铁牙，把所有东西都消灭了。所以但以理要了解这个事情。那 我们这以后再讲，我只是在说，当你看这个意象，注意的是第四个兽，而他恐怕注意错了就在这里了。因为我们看恐怕看第七章也会想到这个兽怎么样，事实上在看但以理书我们都是这样，那个兽那个国怎么样，今天在讲启示录在讲这样，我们也都是在讲这些敌基督如何可怕，欧洲或是是不是中国会是产生那个大军队的地方，我听很多人这些解释，或者是那个美国的什么什么 DVD 啊，那个什么那十集的那本书啊，我们都在看那些末世的这些敌基督可怕事，各位这都错了，因为圣经没有让我们那么注意敌基督，圣经让我们注意的是第九节9-14节，那个才重要，或者说像我们看但以理书前面讲到那个巨像，那个巨像不重要，那个非人手所凿的那个小石头，那个基督永远的国度，那才重要，那个伟大的国度。在第九节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其他这些兽再伟大，他们没有那个宝座，他们没有那个独立的权柄，他们所有的权柄他们以为是自己的，都是神让他们使用的。第七章的第六节最后一句话，又得了权柄。那么后面讲第四兽没有用权柄两个字，也是他有很大的能力，不过这都没有什么稀奇，稀奇的是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在这里的描述方式我们明天再看，是审判而不是施恩，上帝的宝座同时审判也施恩，对我们信主的人也审判，我们也施恩典，对不信的就只有审判了，当然也有一般恩典嘛。那这个宝座设立的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像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是火焰，轮是烈火。这些景色也跟以西结书里有点像哈。圣经里不太敢哈，大概是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不太敢把上帝描述出来，因为那违反实践，上帝其实并不是，不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像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老人哈。不过圣经里也有一些这样的描述，不太多，这里把上帝比较描述成向来像是一个老人，有纯白的头发。各位回去可以看以赛亚书63章1-6节，是把上帝描述成一个年轻人。那纯净啊，洁白啊，火焰，这都表示上帝的圣洁以及他审判的严厉。那这是可怕的哈，这个其实比那些兽要更可怕。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这你连看电影里面那个什么那个夏威夷那边的那个火山流出来岩浆都没什么了，那个岩浆还是比较缓慢的，你看到你只有到他附近才知道他多可怕。这个是火河喷出来的火，那都是有上帝震怒的含义。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恐怕这里也有一个意思，万事万物跟诗篇119篇，万事万物都是服侍上帝的，包括这四个国度，包括可怕的兽，包括火。我们的神是烈火，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然后这些他使用的工具也要被他审判，因为也是暴虐的工具，他坐着要行审判，其他的都站在他面前侍立等候差遣。然后案卷展开了，就是我们所有的罪恶，所有该被处罚的事，他都会 按着很公平的记录来审判。好，我们今天讲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愿我们看到你的圣洁，愿我们在看到你的荣耀和圣洁的时候，使我们对这世界可怕的破坏不会让我们太夺去我们的心，不会让我们太灰心，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是靠着主得胜的一群。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